这个当政期间进入到美国。拜登这个政策的逆转，我觉得是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呢，就是应该是受到了党内的压力啊，就是民主党自己党内的压力。民主党一直有一种所谓的圣母情节哈，就是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大爱无疆的啊，任何事情他们都，任何犯罪他们都能够容忍。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就是一对相当于男女朋友吧。那个男的呢，他被一个黑人给杀死了，当着这个女友的面被一个黑人给杀死了，这个原因不详哈。然后呢，当这个警察询问这个女友说这个杀死他男友的那个人大概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女人竟然拒绝回答啊，因为呢她知道那个杀他男友的那个人是一个黑人嘛，她就感觉如果我要说这个凶手是个黑人的话，就会增加大家对黑人负面的这种观感啊，所以她就连这个都不讲。就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的所谓的这种什么大爱啊，什么这种圣母情节，就简直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那种疯狂不可理喻的程度啊。其实有些犯罪是不能用爱来感化的啊，有的时候其实惩罚它对于预防犯罪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有效的。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说民主党以为对非法移民这个抱有一种大爱的情怀就可以解决非法移民的问题，但现在发现根本就不管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啊，这个当时这个纽约刚刚当选不久的市长亚当斯哈，他就曾经到港务局去表示说呢，这个为纽约市能够这个成为移民的收容州而感到自豪，意思就是说非法移民没关系啊，先往我们纽约送吧。结果送来送去的时候，他发现纽约的财政就崩了啊，所以纽约呢这个至少接纳了 12.2 万非法移民，就是当时这个德州的那个总检察长不把很多非法移民 bus 到，就是用 bus 运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很多州去啊，这个像这个马萨诸塞啊，什么 DC 啊，像这个纽约啊，你们不是喜欢非法移民吗？就往你们这地方运，结果运来运去，亚当斯在这个他所领导的纽约市就已经为此花费了47亿美元，所以亚当斯是受不了了啊，没钱了，所以他亲自到德州边境去啊，他的目的就是试图劝阻非法移民不要再前往纽约。那现在呢，不光是纽约，像芝加哥啊，芝加哥也是一个极左比纽约还恶劣的一个城市，也是民主党管理的城市，犯罪率奇高。那现在芝加哥的民主党他们以前也在讲说我们要容纳非法移民的等等，现在的话他们也受不了啊，他们现在也要求拜登采取更多的措施。所以来自于像纽约和芝加哥这样非常左的城市啊，都要求拜登采取措施，所以拜登呢受到了很多来自于党内的压力。那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拜登突然之间逆转这个移民政策，就是2024年的大选在即了啊。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民主党放纵非法移民的意见都特别的大，不仅仅是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花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啊，同时也确实带来了非常高昂的这个犯罪率。一些贩卖人口和贩卖毒品的犯罪团伙也是利用边境的漏洞大规模的来到美国。其实川普当时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就讲说这个很多进入美国的都是毒贩啊，都是这个什么妓女啊，都是这个 cartel， 就是属于那种有组织犯罪的那个犯罪团伙等等。民主党就这个拼命的指责他，包括所谓的主流媒体啊都指责说这个川普是这个 racist 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是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大量的这个毒贩，这个贩卖人口的，贩卖毒品的，这个妓女等等啊，他们都是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所以这个现在呢，这个由于美国的民众整体上对于边境的这种危机变得越来越就是不能够容忍，所以如果再不解决边境的问题呢，民主党也在担心自己在2024年的大选中会惨败啊。所以这个拜登呢，这个就逆转了他的移民政策。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拜登逆转移民政策只是为了选举的话，那么他如果真的当选，他还会再恢复这个放纵非法移民的这个政策。所以说我觉得至少我对他们这种就是严控非法移民的政策还是不能够相信啊，就是因为你过去的这个 record， 就是你过去做的事情已经让我不能够再相信你了。最后呢说一下这个昨天我和这个方伟的辩论哈，就是我真是没有想到有很多朋友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哈，这非常非常的热烈。一般来讲我这个10万多观看量的话大概有100多条留言。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如果要是知道为什么的话可以留言跟我说一下哈。我看有的人比如说他可能只有这个几万条观看，就几万个 view 哈，就是几万人观看，但是留言的数量比我多得多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但是昨天的留言真的特别的踊跃，大概是平时3倍的样子。所以看来呢，就是说这种辩论，昨天的辩论我就是因为我和方伟的看法是完全相反啊，就对于这个麦卡锡被 罢免议长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哪怕他最后的目的是对的，最后或者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我并不赞成这样的方法。那方伟的话呢，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打了这个很漂亮的一仗吧。所以呢，这个昨天就跟他有一个辩论，我是想能够把不同的观点多元化的呈现在我们观众的面前，因为我在这个频道中经常讲啊，就是我希望我们的朋友能够增加独立思考的能力啊，不要轻易的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啊，就不要轻易的相信我们的结论，这个更多的是自己能够从不同的观点中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啊，或者是甚至能够就是把自己的结论能够论述的很清楚。所以昨天看到大家留言，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有些人留言确实很有水平，很有见地哈。这个我一会儿会给大家念几条，然后我也讲讲我的想法。然后后来呢，我就在我们的一个朋友的自媒体朋友的一个小圈里边啊，我就这个说，我说我这个频道的观众都是素质特别高，留言非常有见地啊。所以其实我是一直主张独立思考，就是你不同意我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反驳的有理有据就可以。所以呢，下面我想给大家就是看几个留言哈，比较有水平的啊。第一个朋友留言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张教授认为美国是带头大哥，需要自己带头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美国和欧洲在价值观上是一致，那么美国和欧洲就应该共同做出符合自己各自比例的援助和贡献。这其实就是昨天方伟的这个说法哈，认为这个欧洲应该这个冲到前面啊，因为打仗是在欧洲打是吧，俄罗斯已经这个打到欧洲家门口，你自己不上的话你还指望美国上，他觉得非常不合理哈。那么后面说这个凭欧洲的实力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多，如果美国需要不断的做冤大头来维护自己的世界领袖，那跟用利益收买其他国家有什么区别，还谈什么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如果说美国无法让欧洲这种小弟在即使面临战争的危险下仍然不能自主自觉，那欧洲根本不算盟友，永远只能算小弟，就像小孩，你不放手让他们去走，他们永远不会自己好好走。这个朋友说的非常对哈，就是说其实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前两天在咱们的这个频道中也跟大家讲了哈，美国现在因为面临大选，而且一些这个保守人士他们不愿意对乌克兰再有这么多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呢，欧盟的27国外长突然之间齐聚在基辅啊，就是表达对泽伦斯基的支持，而且欧盟现在也制定了一个计划，要提供50亿欧元的援助吧，好像是50亿，也可能更多哈，我记不太清楚那个数据，这是我今天刚刚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其实如果美国不管的话，他们欧洲现在基本上来说是很团结，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如果乌克兰这道防线守不住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得不直接面对俄罗斯，甚至直接跟俄罗斯开战，这个的话会触发北约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于是就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其实乌克兰等于是在替所有的人打，包括不光是替这个欧洲的这个国家打，包括也在替台湾打。乌克兰打得漂亮，中共就这个习近平就不太敢打台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欧盟现在他们也在努力的支持乌克兰啊，所以27国外长齐聚基辅，其实我觉得已经说明这个问题。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就是小孩得放手让他自己长大是吧，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欧盟已经比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成长很多了。之前我忘记了是马克龙还是谁说的，说这个北约已经脑死亡了啊，结果这个普京打乌克兰的话等于是把北约一下子就给叫醒了。这位朋友他这个看法基本上是跟方伟是一样的哈。那么后面呢，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呢说，关于盖茨和美国两党的事情，首先我觉得政客们在混淆什么叫 compromise 就妥协哈。compromise 指的是在一件事情一个问题上两种程度上之间取中间值，而不是说你可以加塞一个法案，我可以加塞一个法案，来达到两者达到他们各自所不应该达到的目的。说到国会开支，既然大家都不愿意政府关门，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法案只讨论政府关门的事情？为什么要把乌克兰或者其他法案加进去？这会跟政府关不关门根本无关，完全可以就出一个法案算一下政府不关门需要支出多少，民主党一个数，共和党一个数，然后大家 compromise 一个数，为什么一定你要加一个乌克兰的援助，我加一个边境严控条款。这位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哈，其实是美国这个政坛上长期的问题。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美国立法哈，他们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earmark。earmark 的话就是说在立法的时候呢，塞进去一些附加的法案，就是一篮子表决。这是美国长期以来这个政治它的这个一个做法。像我原来哈，在这个Virginia 住的时候，当时我住在北维州嘛，就离那个华盛顿 DC 非常近。然后呢，当时这个 我们这个北维州要修一条公路，然后呢还要修一些地铁站，这是很花钱的，非常非常花钱。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有可能是希望联邦政府能够给他们一些补贴。那这个补贴的话，当时好像就被我那个选区的议员就塞到了美国政府的一个联邦的预算案里边，一些表决通过。通过之后的话，这笔钱有了之后，就这个帮助这个维吉尼亚就把这个公共设施就修了哈。这我是在那件事上我知道美国法案中有这么一个 earmark 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经常跑国会嘛，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那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有一些很紧急的事情，他们不想，在。就是由议长单独安排辩论和表决，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事儿就一下塞进去了。大家知道，这个参议院最开始出那个法案里边是没有边境安全的，然后呢，这个 McCarthy 说不行，他如果拿参议院的那个法案在众议院直接表决的话，肯定能过，但是呢，他觉得没有边境安全这个条款是不行的，所以他就把边境安全条款塞到这个议案里边啊。你们没这个民主党政府不想关门的话，你们就。通过这个法案，通过这个法案之后的话，边境安全这个资金就有保障了。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利用这样一个法案投票的机会的话，双方在博弈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您可以说这东西您不喜欢哈，您不喜欢我也很理解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大家知道，在古希腊这种民主搞这种民主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民主是属于那种500人，大家知道那个500人会议哈，那500人会议的话，它是大家靠喊的啊，你同意的话你就喊。是啊，不同意喊否啊，比如说哈，然后的话听哪边的声音大，就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民主它有很多在我们看来好像非常不合理，你为什么不数人头呢？对吧？到底是多少人喊是多少人喊否？哎，它就靠这个声音来决定啊。如果声音很相近的话，这个时候再去数人头。所以这个民主它有很多那种设计，可能我们觉得奇奇怪怪的哈。这个事情得靠众议院或者参议院改变议事规则，这不是说。您说的这个我也同意哈，但是这个议事规则不改变的话，他们就是属于可以合理合法的干这事儿，你也真是拿他没脾气。还有一些更多的哈，我觉得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先不去说了哈。我觉得以后我们会挑一些这个大家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的问题或者比较好的留言跟大家念一下。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是中秋节啊，中秋节呢我们在飞天大学和神艺术团呢联合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一个，节日的庆祝活动啊。这个，我是在飞天大学当老师嘛，所以就是在台上演出的，这都是算是我的学生吧。看到他们这种成长，真的是特别的高兴啊。他们不光是在文化方面，就是能够在不断的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去，恢复这种传统道德的价值啊。同时，他们这种在艺术这方面的这种进步啊，包括他们在这个舞蹈方面、在音乐方面的这种进步。其实呢，就是已经对社会产生了非常正面、非常积极，而且非常巨大的影响。那飞天的这个学生和神韵艺术团的这些演员呢，他们在舞蹈中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掌握了一些过去失传已久的这个技术啊，这个技术叫伸带手、跨带腿。那这一次在这个中秋的表演中呢，因为中秋大家知道是我们中国一个除了这个。过中国新年之外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了啊，所以就是也是一家团圆嘛。那我们其实在，这个飞天在神韵就像一家人一样。那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团体中，大家关系非常的 close 啊，就是虽然可能得有，上千人吧，就是但是真的是大家基本上说低头不见抬头见，而且就是关系也都是很，算是很亲近的，就是就像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一样。然后呢，这个所以这个中秋节的话，也算是我们。这个飞天跟神韵的一个大团圆啊，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这个演出的节目，每年都有。这个那今年这个演出的话，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舞蹈的表演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个 trailer 啊。其实我有的时候看到他们这种表演的话，可以说是一见之下惊为天人，所以呢，这个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明天晚上就是10月6号的晚上8点钟啊， 会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这个链接就在我们视频的下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是 bookmark 一下哈，在你的 calendar 上，就在你的日历上 mark 一下，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收看。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六，垂衣裳而天下治，开创汉服。皇帝还是中国传统服饰的始祖。周易说，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据说皇帝之前，人们穿的是兽皮和麻革短衣，作用也只有用来遮羞，抵御风寒，保护身体。从皇帝开始，中国人才有了正式的上衣下裳，也开始把服饰作为一种礼仪和制度教化天下。从那时开始，服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皇帝规范的衣裳制度也成为中华服饰文化的开端。几千年后，中华大地上又降临了一位开天辟地的伟大君王——汉武帝。他的文治武功缔造了汉文明的伟大辉煌，从此源于皇帝的传统中国的服饰又被尊为汉服。说起皇帝开启中华服饰文化，不能不提到皇帝的正妃雷祖。雷祖是西陵氏的女儿，她是历史上第一位教人种桑养蚕、制作丝绸的人。正因为有了她，人类才开始穿上了丝绸衣裳。丝绸衣裳光艳华柔，飘逸若仙，华夏衣冠上国的历史从此开始。在此之后的数千年时间里，中国的丝绸制品冠绝全球，被世界各国所追崇仰慕，甚至一度价超黄金，成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这一切都是源自于雷祖的功劳，后世也因此把他尊为蚕神或仙蚕。北周以后，历代都有祭祀雷祖的仙蚕礼，这是国家的最高祀典之一，由皇后亲自主持祭祀。皇帝后衣。皇帝一共有四位妃，正妃是雷祖，次妃依次是方雷氏、同余氏、摩母。皇帝从不以貌取人，只看重人的德行。据说摩母就长得非常丑陋，但是因为他的德行高尚，所以深得皇帝敬重。史记记载，皇帝有25个儿子，其中有14个儿子建立了自己的姓氏并流传下来。这14人共有12个姓，分别是姬、友、齐、己、滕、真、仁、荀、奚、吉、宣、一。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还有夏朝、商朝、 周朝的君主等等，都是皇帝的子孙。另外，《山海经》记载，犬戎、北狄等蛮夷民族也都是皇帝的后裔。发明创造与建立葬礼。据史书记载，我们沿用至今的许多发明都是皇帝时期创造出来的，比如古代的一种叫做辅赠的蒸锅和瓦罐，还有车、船、冲杵，也就是捣米捣药用的杵子等等。世本记载，皇帝时伯鱼始作衣裳，胡曹发明了帽子，余则发明了鞋子。另外，皇帝还规范了葬礼。据说皇帝之前，人死后也不埋葬，就用柴草简单包裹起来扔到野外，任凭野兽啃食。皇帝建立了葬礼，完善了中华礼仪制度，制造棺椁来埋葬去世的人，使死者入土为安，明示了人类的尊严。这些看似普通却影响了人类几千年的发明，可能有些在皇帝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皇帝时期确实为中华五千年辉煌文明打下了最全面而系统的基础，使中华民族步入人文时代，所以称为中华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奠定中医。皇帝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奠基人。据《帝王世纪》等文献记载，皇帝和大臣岐伯，也有的研究认为还包括鬼叟屈、伯高、少师、少鱼、雷公等大臣谈论医学，并且让人记录下来整理成书，这就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脉象学、脏象学、经络学、病因学、病机学、病症、诊法、论治以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基础原理，被称为中医始祖。全书包括《素问》《灵书》两部分，各81篇。它和《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合称为中医四大经典。岐伯是上古著名的神医，也是皇帝的大臣。《黄帝内经》是道家从天人相应的层面讲述长生之道、养生之术以及医疗理论和方法的经典，多以岐伯与皇帝问答的形式写成。中医历来被称为岐黄或岐黄之术，可见《黄帝内经》在中医中的泰斗地位。另外，传说皇帝和岐伯、雷公等人谈论医学，涉及到脉学、经络、腑脏、疾病、数学，也就是穴位，以及针法等内容，也被以问答的方式记录下来，总共81问，称为81难，写成《难经》。此外，岐伯还按照皇帝的命令撰写了18卷的内外数经，教制9种针灸的方法。不过这部经典现在已经失传。皇帝、岐伯等人都是修炼有成的修道之人，所以中医源于道家，建立在道家的基础上。早期的中医著作里多是道家的修行原理和方法，与养生和修炼密不可分，是道家体系在世间传承表现的一部分。皇帝和岐伯等人为后世建立医学，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也确立了中医源自修炼、源于半神文化这个关系。得道成仙，龙去鼎湖。皇帝一生修道，以道治国。他在涿鹿大战前夕曾经得到过9天玄女的密授，平定天下以后，他又四处寻仙问道，潜心修炼。 庄子记载，皇帝登帝位19年后，听说广成子在崆峒山仙居，于是不顾路途遥远前往拜见，询问什么是至道。可是第一次拜见受到广成子的拒绝。广成子说，你治理天下以来，云气还没有凝聚好就变成雨掉下来，叶子还没等到枯黄就落了，还跟我谈什么至道呢？皇帝回宫后闭门思过3个月，再次前往拜见广成子。广成子见时机成熟，就高兴地向皇帝讲授了至道的精髓，并且传授给他一卷《自然经》。皇帝问到广成子以后，还登上过王屋山取得丹经，并向玄女、素女等询问了修道养生的方法。这之后他回到缙云堂修炼，圆满后乘龙升天，在位前后差不多有100年。史记记载，皇帝采来首山的铜，在荆山下的湖边筑顶，顶刚刚筑成，就有一条龙从天而降，迎接皇帝登仙。皇帝当即骑上龙身，跟从皇帝修行的后宫和大臣共有70多人，也一起爬上了龙身，飞升而去。后面赶到的一些小臣也想随皇帝升仙，赶紧匆忙抓住了龙须，结果龙须断了，这些小臣都坠落到地上，皇帝随身带的弓也掉在地上。百姓仰望着皇帝上天，就抱着皇帝掉下来的弓和龙须嚎啕大哭。后来这个地方就被称为顶湖，皇帝掉下的那张弓称为乌豪。在陕西中部有个黄陵县，黄陵县城以北有一座乔山，乔山顶上有一座高大的陵墓，相传这就是皇帝的陵墓，黄陵县也因此得名。据说皇帝修炼圆满乘龙升天后，百姓非常想念他，就把皇帝在凡间穿过的衣冠等物品埋葬在乔山，建立衣冠冢来祭拜怀念他。这座衣冠冢就是今天的皇陵。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